们通常意义上其实对我们的P人小伙伴们有很多的
误解
对，像我有听到过比如说P人就是没有计划的呀，就是怎么高兴怎么来的，然后还有P人因为没有像J人有那么清晰的计划以及对确定性的需求嘛，比如说像J人是每天列的计划都要打勾一定要做完的，P 人属于今天太累了做不完那就明天再做，感觉比较随性嘛，对，然后比较散漫，甚至有人说 P 人就是很懒惰，对，有这样子的一些误解。还有比如说 P 人就是不负责任的呀，P 人就是没有J人就是会负责到底的呀，我觉得这好像都不是我呀。
作为一个成熟的一个 P 人来说，我如果有计划那我就跟着计划来，
对，
对吧？如果我没有计划那我就是说顺势而为，那相当于是说跟着不同的可能性再去探索，
对，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没错没错，就是对这个完成的结果没有那么的执着，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就是如果能够保持这种开放性的话，你不会在一些比如说期待落空的时候有太多的纠结，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事可能现在没有机缘把它做完，那留待未来一定会有机会再把这个坑给填上或者把这个沟给勾上的，也不强求自己了，也不逼迫自己就是一定要花时间花精力在当下完成吧。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心流公园，我是你们的车厘子。那我今天很高兴继续请来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小克姐姐克莱尔，欢迎克莱尔的到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克莱尔。
哎，克莱尔啊，你知道最近我们的心流公园社群里面，大家有一个很关心的话题，大家好像对什么是宅人，什么是屁人，格外的有讨论的兴趣点。我觉得可能对于屁人到底他是不是没有计划，或者说他的做事方式是不是比较随性比较懒惰，好像一直是挺有不一样的声音在的。我的 MBTI 是 ISTP， 我以前为什么会觉得我自己是个宅人，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我是有计划的，我不是一个可以是一块橡皮踢到哪里就是哪里的这种人嘛，我其实自认为我是有计划的。但是后来为什么又会觉得我自己好像更像 P 人一点，就是我在不断的感知或者说是在接受一些新东西的时候，新的机会新的可能性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更加舒适的。那么我就要想问问作为 INFJ 的小克姐姐以及你就是 MBTI 方面资深的专家，到底 P 人的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的那个英文的 perceiving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是啊，首先我们说 MBTI 的这个测评它是由那个 Miles 跟 Briggs 这对母女开发的，今天有带来了古董书对我们的荣格的心理类型，这个是我们在学 MBTI 的过程当中大家基本上就会准备的参考书。为什么会把这本书今天带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MBTI 的测评里面其实前面三个维度都是取材于心理类型这本书的，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第一个维度是外向偏好和内向偏好，第二个维度的话是 S 和 N， 就是实感偏好跟直觉偏好，第三个维度是 T 和 F， 理性和感性，那么第四个就到我们的 J 跟 P 了。那么 J 跟 P 的这个维度其实是由 Miles 跟 Briggs 这对母女他们为了更好的去探索大家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对外界外部环境的那种反馈所加的一个维度。前面车厘子有问到说什么是 P 什么是 J， J 的话英语是那个 judgment 嘛，是趋向于让我们可以更快的去下一个结论，对，它对于确定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当我去计划做一件事情我有很强的确定性，这样能够给我带来很强的安全感。然后 P 偏好的伙伴就是顺便偏好的伙伴，我们那个翻译特别有意思，其实有很多版，我们最新版翻译成叫顺便，就顺应变化，对，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呢更加倾向于是多看去多去感知外部的一个环境，最终才去给到一个反馈和答案，对，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区分。所以对于 P 偏好的伙伴来说，有没有很确定性的计划不会让他们有很强的不安全感，但是 J 偏好的伙伴来说，如果说是有说计划会让他们有很强的安全感，确实计划也会做得更加细致一点，就一个个打卡点会很清晰，
是的，所以我们通常意义上其实对我们的 P 人小伙伴们有很多的
误解
对，像我有听到过比如说 P 人就是没有计划的呀、嗯、就是怎么高兴怎么来的、嗯、然后还有 P 人他因为没有像 J 人有那么清晰的计划以及对确定性的需求嘛、嗯、比如说像 J 人是每天列的计划都要打勾、嗯、一定要做完的、嗯，P 人属于今天太累了做不完那就明天再做、嗯、感觉比较随性嘛、嗯、对，然后比较散漫，甚至有人说 P 人就是很懒惰，对，有这样子的一些误解。还有比如说 P 人就是不负责任的呀、嗯、P 人就是没有 J 人就是会负责到底的呀，我觉得这好像都不是我呀、嗯、你知道吗，我也没有不负责任啊、嗯、我真正如果说很在意的事情或怎么样子、嗯、我可能不会有特别细致的计划、嗯、但是我还是会有规划、嗯、然后一步一步去完成的。
是是、嗯、确实我们办公室里面经常有时候 MBTI 大家顺的时候是互相开玩笑社交的一个工具，然后不顺的时候就变成了打引号的人身攻击式的贴标签。
是的，
对，首先我们还是要澄清一下、嗯、MBTI 这个测评包括 MBTI 这个理论它其实讲的是性格偏好和我们的道德层面是没有关系的、啊嗯、所以大家不要出现因为你是个 P 人所以你不负责任的，因为你是个 J 人所以你就很古板的，这些其实都是一个硬贴标签的古板印象，对，比较刻板一点。确实群里面大家经常会有吐槽，我看大家都会说哎呀你知道吧，我那个老板他就是个 P 人，所以呢开会之前一直不做决定的，会议议程永远都不知道的，对吧，会有这种。然后说那个下属是个 P 人就一直催不出来，老板是 J 人吐槽也很多的，天天让我们赶赶赶赶赶，下属是 J 人吐槽也会有。所以其实更多的是你在哪个环境下你是需要用 J 还是需要用 P 来处理你当下的问题。
哎，小柯姐姐，我最近真的觉得我自己对我自己的 STP、嗯、P 人的这一面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你是遇到了什么奇特的经历吗？
你知道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嗯、我不是去鼓浪屿度假和玩了吗？
是是，你有去看那个很好看那个电影的展是吗？
戏剧节对对对、嗯、在那个厦门的鼓浪屿岛上去参加一个叫岛屿青年戏剧节、嗯、但是呢其实我这趟行程主要的目的不是去参加戏剧节的、嗯嗯、我本来想的是我要去采访一个厦门那边认识的古着店的店主，然后我要跟他做一期就视频播客拍视频录下来的、嗯嗯嗯，然后我之前其实提纲也写得挺详细、然后还去买了相机、然后做了一些提前的测试、本来这一个厦门之行的目的是要去为了完成我的视频播客的小节目的一个
任务，对吧？
任务
你有任务去的，
对、然后去戏剧节度假和玩是纯粹就是让自己放松一下、漫无目的的、正好在那个时间这样子一个节嘛、
是
对，去体验一下。你知道后来结果怎么样了吗？
其实我们这期节目也没看你上，应该是没录了、
对，被你说中了。本来计划好的拍摄是在就是戏剧节这一行的最后一天，我到古着店的这位小姐姐的店里面去进行一个场景式的拍摄，对吧？结果当我正在戏剧节那边还在那边摆摊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店主的微信说他生病了、他没有办法进行拍摄了、然后就等于说我厦门之行的这整个主要的目的没有完成，就一下子这个计划就完全泡汤了。你猜我怎么样了？或者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
就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是本人的话，确定偏好的话，我大概率会在厦门再多住一两天，等他身体好了以后再录。
哦，
对，因为是目标怎么能不达成呢？对，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哦，原来作为职业人的小客姐姐会再多住几天，等店主身体好了把这个主要的任务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
是呀，就是如果说我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第一反应就是我花了这个那么大的一个成本，时间成本，对吧，然后我去做这件事情、如果说是我确定且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我肯定是使命必达的，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出来、如果不做出来我就会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呢就回来了对，就肯定不行。
那小柯姐姐猜猜，作为一个 P 人的我来讲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呢？
你应该就回来了吧，不过在这之前你应该先把古着店逛了一遍，试了很多衣服，因为你很喜欢古着呀。
对，就古着店其实之前两次去的时候已经都逛过了嘛、然后呢 其实我后来做了一个替代方案，当下我一点都没有犹豫，或一点都没有觉得就是有什么遗憾吧，很快都接受了这个店主他身体不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现实，然后我就安慰他说，哦呀，没关系的，这次没有录成，下次还会有机会。然后呢，因为就是前面几天每天都在参加这个鼓浪屿青年戏剧节，也在鼓浪屿岛上住了好多天嘛，所以等于是在不断的高频次的看戏呀，跟观众聊天呀，跟有一些就是路上碰到的主创人员聊天呀，以及我不是还有在那边进行那个摆摊吗，就是聊了很多人，看了很多戏，感知了很多东西。我其实在去鼓浪屿青年戏剧节之前我是没有计划要做节目的，但是当我这么多天感受下来之后，我觉得是可以去做一期跟这个鼓浪屿青年戏剧节总策划陈老师的一期节目的。刚好这个时候有一个就是之前在厦门认识的做播客的小伙伴，他有一个播客录制的机器和地方，然后我就想说，那要不然咱们就来做一期串台和联动嘛。然后我当下就看见那个总策划陈老师在那边跟谁聊天讲话，我就冲上去问他说，你明天有没有空，想不想来就是这个录一期播客节目。他说好啊，没有问题啊。你看这个就是感觉就是很恰好，很随性，很临时的一个决定。然后我本来不是每次基本上我们录节目都会有提纲有稿子的嘛，我在先把他的时间敲定了之后，我知道我第二天要完成这个就是采访的任务之后，我在当天回酒店住的晚上，我就啪啪啪把提纲和想提的问题全部都很顺畅的就写完了。当然它也不是一个就是说特别完美的完整的提纲，但是反正就是我想去提问的那些点我都当即就马上写下来，然后就发给他。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很顺利很开心的把这个节目给录完了，然后聊得还挺不错的。
是，所以你看就是J人跟P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反应完全是不一样的。就说贼人的话还是会更多的，就从我刚刚听到这个情况来说，会还是从原计划角度出发，然后想办法完成自己的原计划。
没错。
然后你看我们顺便偏好的伙伴就可以一下子有一个新的 idea， 然后把这个坑给填了。所以你还是带了一期节目回去，只不过不是原来计划的那一期节目，
只不过就是从视频播客变成了这个音频播客。
音频播客
就是对我来说其实这个到底是视频播客还是音频播客，到底是聊了什么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就是那几天感受到了足够多的内容跟信息，我是有话可说的，我也是有想要去跟总策划陈老师去进行采访和探讨的，所以这个内容就是很顺理成章的就出来了，就出现了，然后他就推动着我说，那我就顺势而为，我就去完成这个采访，也是 OK 的。就是他也不是属于就是你一定要觉得说因为 plan A 没有达成，然后你一定要去做一个 plan B 的东西出来。他好像就是一次顺着这些你不断的感知，然后顺理成章出现，大家都恰好有时间有空有兴趣在那个时间点坐下来聊两三个小时，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所以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觉得不开心的或者说觉得遗憾的地方。
其实确实是，如果说是刚刚听了那个车厘子讲的他的面对这个问题的反应的话，其实作为贼人来说，如果说是我就是说我遇到身边一位朋友是这个样子的，很有可能是出现我本人先跟着录一期这个节目，然后我再把本身计划那个视频播客做掉，就变成两件事情都做，对，两件事情都去把它完成。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当贼人在做项目过程当中，一旦就是遇到变化，然后从 plan A 推到 plan B 当中有一个 gap 的话，就很可能会出现可以去接受 P 偏好伙伴来的那种新奇思维的空间，对，会有这样子的空间在。然后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当然我是觉得 J 偏好的伙伴不一定能够像 P 偏好的伙伴那么临时的就组局凑起来，但如果说是有其他人组局的话，J 偏好的伙伴一旦是事物有改变，他是愿意去凑个热闹去参加一下的。
是的是的，没错。当然我觉得这个小柯姐姐作为 J 偏好的人这么去计划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对于一个就是比较 P 偏好的我来说， 我会把它看作是这次没有录上可能就是缘分没有到，以及下一次可能会更好，奔着这样子的目的和想法去，这样我也不用改签机票，我也不用多花成本多住几天，它不是一个一定要在当下就完成的事情，它只是说在我的清单上面我会一直把这个事情记着，等未来再有机会的时候再把它完成，这样子。
是的，我会觉得这个让我想到一个很恩人直觉偏好的人又开始想象了，就是说有种感觉我们每人都拿了一张卷子，然后这一偏好的伙伴就是你拿着这张卷子你就盯着这张卷子，
对，
然后你就盯着这上面的题，然后 P 偏好的伙伴就有可能出现这张卷子答不出我换张卷子做做
啊，
我都不一定要做这张卷子，就不会吊死在这一棵树上。
对，
对，这偏好的伙伴就是有种，也不能说我自己个人的行为会代表所有这偏好的伙伴，但更多的就是说我还得试一试
啊，
就自己会逼着自己，你还得试一试，得想办法把这个本身要做的卷子给答一些题目出来。
我想到了我们之前不是录这个许志远老师和鲁豫老师的视频播客吗，因为许志远老师是个批人嘛，鲁豫老师就说抱歉啊，你上次邀请我就是上十三邀，我那次实在是没有准备好啊，然后许志远老师就说啊，没事的没事的，未来还会有机会的。
嗯，
我感觉批人他不会觉得某一次的计划在当下没有完成就是一个遗憾，他总相信未来时间很长，未来还是会有机会，以及会做得更好，或者说在更恰当的时刻把这个事情给做完。
是的是的，确实有时候跟 P 偏好的伙伴一起的话，我会天然从他们身上看到一种松弛感
啊，
像我每次看到车厘子都会有很强烈的松弛感，就是感觉会有很强的自信心，对，做一些事情。然后 J 人 J 偏好伙伴自信其实来自于准备嘛，然后准备的很充分。
对
对， P 偏好伙伴我想问一下车厘子，你的自信心来自于哪里？
我的自信心其实来自于我相信有一个事情叫缘分会在对的时间和对的场合出现，因为我以前可能觉得自己还挺宅的，就是也是属于这个当下想到的计划和任务没有完成就会很焦虑嘛，但是其实后来当我接受了很多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控制所有的，然后可能你这个想法很好但是不适合现在去做，当我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些信息之后，我就会觉得就是不是每一件事一定要在当下去完成，它也可以留在我的就是未完成清单上面，等未来有更好的时机更好的缘分更好的机会出现的时候我再把它完成。我相信因为人生的跨度很长，你从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去思考的话，你就会相信说这个机会都在未来，就是对未来会抱有更大的期待吧。
所以你觉得宅人的计划和 P 人的计划区别是什么？其实 P 人也有计划，我刚刚听上去你有很长的一个计划，
对对对对对，
你有很多的那个 to do list。
对，我觉得就是宅人的计划可能就像小柯姐姐刚刚讲的，就是他完成了这个计划做完了这个事情他就很有安全感，
我打勾的呀，
对呀，
就本子打勾的，
对对，但是 P 人他的安全感不来自于打勾完成，
来自于什么？你的安全感
它来自于未来有更多的机会了呀，以及我的这个过程和体验如果是很开心很快乐我觉得值得的它就 OK 了呀。
所以在你的就是说 P 人伙伴就其实是仅代表车厘子本人的感受，对吧？然后 P 人伙伴的话你会觉得价值感的重要性是大于安全感的吗？
对对，我自我的满足感价值感我有没有很好的体验，这个比真正就是完成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可能有些东西你的体验不是那么好的，或者有些东西是比如说硬凑出来的，这个要更重要一些。
那我还是看到我们俩很大的就是说区别的，
嗯，
因为我作为J偏好的话仅代表我个人，我很多时候都是那种就是这个事情可能对我来说有困难，然后我是要迎难而上，我就会逼一逼自己迎难而上就做一做，但是做的如果不好我有可能就是说不把它呈现给伙伴们看，但是我做肯定是会逼着自己去做。对，就我会有一张相当于表格，就是我什么时间段一定要把什么事情做好，就例如说写书，就是处于那种我就算是觉得今天不是特别有灵感，但是今天一万个字比如说你要大概改多少内容的我还是会逼着自己改，你明白吗？
但其实我们 P 偏好的朋友的话，我觉得小伙伴们很多的时候是跟随着自己的能量的状态和灵感而来做事的。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我到戏剧节上面体验了很多，感受了很多，然后这时候灵感也会在当下冒出来嘛，所以好像没有办法特别硬逼着自己，就是一定要今天完成多少份的事情和量，好像是灵感来了它自然而然它就能完成，自然而然我就能把稿子写出来，自然而然我就能把节目就是录出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P 人所追求的就是这种一个很舒适的体验的过程吧。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在做心流公园创业的部分嘛，我们有需要 J 的部分也需要 P 的部分，那么对于我们就是还在职场的小伙伴来说，其实 P 偏好的伙伴他还是需要在一定的框架内去完成一些事的嘛。因为车厘子之前也是有很长一段的就是说职场经验的，
对，
那么你如何来平衡呢这个部分？
我觉得就是掌握好这个主次矛盾和你真正想要去完成的事情，比如说我其实在这个去参加鼓浪屿的青年戏剧节的时候，同时做了好几桩事情，小柯姐姐可能不知道，同时做了去看戏的观众，去摆摊的摊主，然后还拿了个媒体证，等于说去有机会就是跟一些主创去沟通交流，以及去参加一些行业论坛这样子的活动。因为摆摊它是需要
你人在的，
人在那儿的。然后如果是以前的我的话，我就会觉得那我就只做好一件事情，我不接受其他的一些委托和安排了，我就不会让自己这么忙。但是其实当你换一个角度去想这件事情，就是我到底去鼓浪屿青年戏剧节主要是干嘛，我后来确认了我自己主要就是去度假去感受的对，反而觉得就是自己心上的那个责任的担子就把它放下了，轻一点了，然后我能够真的很自然的很自由的去全程体验。所以为什么我会很轻松的去跟全国各地的观众去进行这个聊天，我们在排队的时候就开始聊起来了，我会去体验比如说有一些肢体的工作坊，有一些什么梦境的工作坊，我以前都从来都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的。我就觉得当你自己就是明确了你自己的主要目的的时候，对于 P 人来说反而是更放松的，更打开的，更能够去接纳一些新的东西和这个信息的。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说，看是不是准确啊？作为一个成熟的一个 P 人来说，我如果有计划那我就跟着计划来，
对，
对吧？如果我没有计划，那我就是说顺势而为，那相当于是说跟着不同的可能性再去探索，
对，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没错没错，就是对这个完成的结果没有那么的执着，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就是如果能够保持这种开放性的话，你不会在一些比如说期待落空的时候有太多的纠结，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事可能现在没有机缘把它做完，那留待未来一定会有机会再把这个坑给填上，或者把这个沟给勾上的。也不强求自己了，也不逼迫自己就是一定要花时间花精力在当下完成吧。
所以其实对于如果说是职场的小伙伴来说，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如果说是可以在有计划的情况下的话，那就是根据计划去完成。
对，
那如果说是已经这个计划不是原来的计划了，那也就是不要太纠结于这个结果。
对，就可以及时非常灵活的去调整你自己的心理预期跟计划。当然我觉得对于可能还在职场打工的小伙伴来说，他们不一定有那么多的这个
自由度
对，可能还是以一个就是说大的方向和原本的计划为主要的任务。但是呢，对于可能 P 人的小伙伴，当你的第一主要的计划没有完成或没有那个完成的可能性了之后，马上就要可以灵活的调整到一个可以替代你自己可以接受的一个事情上面去，你就自己不会给自己有很多的内耗和纠结。
是的是的，我其实在刚刚跟车厘子沟通过程当中看到了很多 J 偏好伙伴可以学习的第一件事情 其实因为我本人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因为做产品嘛，你会对接甲方爸爸，在我之前的那个就是职业生涯当中，甲方爸爸的变化是永远在变的，大家理解吗？这个才是真正的甲方爸爸。甲方爸爸的需求叫永远在变，对，这个是他们的需求。然后呢，这一偏好的伙伴呢，我之前带团队，其实我自己作为就是说带团队的人去带着团队去做产品，然后甲方爸爸的变化一直在变，其实我心里是非常的纠结的，我心里很累，但是我只能每一次都是说装着说，哎呀没关系，甲方爸爸的变了，那我们就变一变。但是我真实内心的心态其实是很痛苦的
哦，
因为你一旦变了，我从头到等于说开始做的，我可能都要反过去重新做，其实这个都是成本。就是心态上，我觉得第一个要向车厘子那个成熟的P人学习的，就是还是心态。当你面对大的那种变化的时候，我的心态，贼人的那个抗压力是可以向 P 偏好的伙伴去学习的，就是说天没有塌下来，你还是可以的，
对，
对吧？
你原来做的那个计划，你就悄悄地把它放在你的电脑里面，或者说这个笔记本上面，你下次遇到另外一个甲方，你就把这
个
方案啪拿出来就给他看，你就不用重复做工作了呀。
是的，是的。我觉得第二个学习点呢，是在于就是说不要陷入就是这个自责，还有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刚刚听车厘子这个故事，应该说是亲身经历，虽然说是在一个戏剧节的过程当中，但是它其实对于车厘子来说，是我们现在的创业计划嘛，它其实也是个工作，也是真正需要去做的东西，然后打开了很多的信息源。我是会觉得遇到了一旦就是那个 plan A 走不通，然后你又没有更好的 plan B C D 的话，作为这一偏好的伙伴应该就是打开信息源
啊，
对，比如说
做另外的其他的方向，不要盯着那个可能就是死胡同的地方一直往前执着了。
比如说我们工作坊不是经常会遇到伙伴说找工作很辛苦吗，被这个 HR 给毙掉了，那个 HR 给毙掉了，其实就是一条条路封死了。但是我们从这一偏好的伙伴来说，还是会哎呀被毙掉了，会有这种感受。那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要打开更多的信息源，然后去找新的一些可能性嘛。我刚刚听到你那个简直绝了，大马路上看到哎，戏剧节的谁刚刚说
总策划、
啊、总策划，
就那天真的很巧、因为我旁边就是那个厦门做播客的小伙伴，然后他正在跟我聊说要不要就是我们两个去录一期节目到他的那个工作室嘛、然后我噔一下我就看见了那个戏剧节总策划在那边跟朋友讲话、我就一下子冲上去就去问他有没有空、然后刚好他有时间觉得 OK，
是，
所以这个事情就很巧啊。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要心明眼亮，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自己把自己关在那种内疚的空间里面，其实是会矮化我们的感知的。
没错，没错，
对的，是这个情况、然后第三点我特别会觉得其实也是跟我们一起做心流公园到现在一样，因为我是这一偏好，车厘子是 P 偏好，
对，
然后基本上每次车厘子只有50%的把握就说可以做了。
这是吐槽吗？
算是，因为还有50%的确定性需要我来填，是吧？其实我们在整个的一个 AI 的大环境下，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不确定性的，所以你有50%其实就已经可以做了，是吧？
哎，对于 P 人来说是这样子呀，试一试做一做呀。但是我不会把做的成功与否的这个结果看得那么重，而是会复盘说我哪些地方做好了、哪些地方可能没做好、或者有哪些地方可能在当下它被验证出来说是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会更好、就是我会内部自己先进行一个复盘跟调整，但是对这个结果不会那么的执着。
所以对于车厘子来说、你会觉得是过程大于结果的吗？重要性是
我现在来讲确实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生态度、我的体验和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是第一位的、因为我尊重了我自己的感受、没有那么看重结果，所以我可以义无反顾的不去想那么多、啊这次是失败还是成功、我就会想说我学到了什么，我体验到了什么、我感受到了什么、哪些东西是可以成为我下一次就是再尝试的经验复用的、哪些坑是我可以不必再踩的、我就很快的就能调整自己进入到下一个尝试当中去了。
是，你看你刚刚总结的这些内容其实就是你拿到的结果。
对，
对吧？
对，
对吧？
对对对，
就是你拿到的结果。所以我们成年人应该不做选择，过程结果都要。
我觉得很多时候 P 人可能会被别人说啊你挺随性的嘛、我觉得这个随性的本质是因为我们足够 尊重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和感知而产生出来的一个水到渠成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依赖于之前很确定的那个剧本去走的这样子的一个现状、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当代这种特别不确定性很强的时代之下的一种比较好调整自己心态的方式方法吧。感谢我们这次场地的提供方都和书局，心流公园的成长记都会在这个美妙的空间里面进行录制。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啦。我们心流公园的同名社群也已经开通啦，如果小伙伴们想跟我以及我们的小柯姐姐进行更多的交流的话，欢迎添加微信 Cherry on Site 进群跟我们交流。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